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这是一档线上的团契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一起共读《工作的意义》这本书。那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篇章，也就是工作的新动力了。那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已经谈到过其中的一些部分，特别强调了比如说什么是工作背后的工作啊，然后还有什么叫怠惰哈，就是怠惰其实对我们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以为的怠惰可能就是躺在那儿什么都不干，但事实上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把怠惰这个词儿呢又更深入的给我们理解，就是说原来呢不朝着一个好的方向，或者说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说，就是不朝着神的心意的方向去做，即便你再努力再勤劳，其实那也是一种怠惰。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工作的新动力里边，提摩太·凯勒牧师跟我们还分享什么内容。我一开始就看到了他列举罗马书十二章里边保罗说到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看到这处经文的时候，我就更进一步的在想了，因为我们常常会以此呢作为一个勉励吧，彼此的勉励，说哎，我们要将自己献为活祭。但事实上呢，我们可能对于这个活祭的理解和认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浅薄一点。我们最多就说把自己献给神，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咬文嚼字的话，你会发现这里所说的这个祭呢是活祭。它跟以往我们所认识的祭是完全不一样的。旧约的时候所有献的祭都是要杀死的，而且不仅杀死，还要把血放干。不仅放干呢，还要切成块，还要烧成灰。但是呢，其实现在这个活祭的概念呢，就让我们再一次的去思想，哎，什么是活祭？而且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牧师提醒的一点很重要的，他说这个祭啊，不是那个你犯罪之后向神赎罪的寻求和解的赎罪祭。它其实是燔祭。
燔祭就是平安祭吗？
是吗？燔祭呢其实可以理解为它是理所当然要献上的祭。有点像我们说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献的那个祭。它不带有说什么目的性
啊，
它就单纯的说我要敬拜上帝。对，以此呢我要献上一个祭物。那所以呢，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这里就说，所谓的燔祭就是从牲畜中选取一只强壮没有残疾的祭牲。燔祭表达了献祭者对上帝的绝对忠诚，仿佛在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毫无保留，这是热忱的一种表现。其实说到燔祭的时候，或者说说到活祭的时候，几位有没有什么感触呢？会不会觉得它能够带入到我现在的这个状态里边？
我就记得最开始在教会里面听到活祭这个词的时候，脑海中还是会想到古代的那个献祭的方式。就会觉得一个活物献给上帝嘛，而如果是用在我们人的身上的话，那是怎么样呢？当然后来的就是根据对圣经的认识，对神的一些认识，就发现哦，原来是活出上帝喜欢的样子。就是活着是为他，而不是死为他。当然大家都说是殉道是最高尚，还是说是最至始忠心啊。但是后来也有人说，其实献为活祭就是为上帝而活，还是更难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通常我们讲到祭的话，它就带着一系列的动作的。就是刚刚我说的，你要洁净了，你要怎么样了，你要切开了，放血了。那其实呢，如果你说成活祭的话，难道是一遍一遍的杀吗？对吧？难道不停的杀？对吧？应该不是的。它应该是另外一种状态。
对，其实现在的理解就是说要为上帝而活着嘛。
嗯，
那其实如果你刚刚提到祭物效很完美的，
嗯哼，
就觉得这个实在是有一点感觉
太难了。
对，太难了，或者说是有点畏惧啊，就是我怎么才能够把自己献为活祭，好像是一个比较遥远，或者说是比较怎么讲呢，那种感受比较难描述。
就冰燕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是我配不配当一个祭物？
不配。对对对对，我不配成为一个活祭。对，就神要不要接收，
可能死祭都不配。
是的。
对，
给我的感受就是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活祭这个词会觉得还挺好的。
嗯，
就是起码我活着
不用死了。
不用死。后来再想一下，其实活着比死要难。就是如果是死祭的话，他只要死了，他就是祭物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他只有那一刻，
嗯，
是难受的。
对。
但是如果是活祭，就是意味着我要不断的可能要奉献，不断的我要去放下自我，然后不断的要达到成为一个祭物的高要求。
嗯，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活祭还是挺难的。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如果从祭物的角度来看的话，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要选取祭物通常是怎么样的？首先第一个最理想的就是头生的嘛。
嗯
嗯。
那么头生的因为对祭物有要求，就是你不能有残缺的，你要是很强壮的，所以呢要加上一个条件，就是头生且强壮或者是完整的。
嗯。
那么一旦这个头生的祭物出现之后，他在献祭之前要充分的保护好他，不能使他有任何的残缺。
嗯，
只等到将来有一天走上祭坛的那一刻。所以就类似于刚刚 Mary 所提到的，哎，如果他是一个死祭的话，就保持这个过程就行了，只等到那一天，只要到那个时候了，够了，可以了，就完成了。但如果是活祭的话，你可以想象，就是又得是强壮的，又得是头生的，你还得持续的保持这个状态，
没有残缺。
就特别像我们讲那个库尔凯库尔的信仰的纵身约，每天都要保持，
每天都在约，
每天都在纵身一跃。
嗯
嗯
嗯，因为祭物的所谓的中心，它是体现在主人的身上。
嗯，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是活祭的话，就是体现在你自己的身上，就是你作为祭物自己的身上。
嗯，
那赵云，你有什么感触吗？
我听到活祭的时候，感觉一块大石头就压下来了，
压
在自己的心里，就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毫无瑕疵的一个状态去献给神。
嗯，是。
但是这个祭物到底是什么呢？我是如何将自己献为活祭？刚才想到一句经文啊，
嗯，
就是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是。
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油脂。
嗯，
我在想到里面有两个词，
嗯，
一个是听命，一个是顺从。
嗯，
神可能希望我们献上的那个活祭就是听命和顺从的祭。
对，
嗯，
对。其实我觉得赵云很好的就开展了这个内容，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想到的所谓的毫无瑕疵是什么？
嗯，
在我们的概念里边，在我们的道德观和信仰观里边，就是我不犯罪。
嗯嗯，
不去做那些律法上边不允许做的事情，或者说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嗯，
但是我们其实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核心，就是所谓的无瑕疵就是听命和顺服。
嗯，
就是从祭物的角度我们可以肉眼看见他瘸不瘸腿，他有没有伤口，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其实从亚当和夏娃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罪的破口就在于不听命。
嗯，
没有顺服。那人如何的回归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四个字，甘心乐意。
嗯，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甘心乐意的顺从在神的旨意里边，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定这就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祭了。
嗯，
那但是基于我们个人是有软弱的，所以我们很难以说今天就算我嘴上说啊，主啊我愿意，
嗯，
对吧，但是可能你再往里边深挖的时候，你觉得啊，我里边还是有不情愿的地方。就像那个之前分享的工作背后的工作一样，你表面上做的是这个工作，但其实你内心里边你是为着其他的目标去要努力的去工作的。所以这些东西反而就是帮助我们去省察自己内心究竟是如何的。那就像提摩太·凯伦牧师他自己也说了，活祭一词的吊诡之处在于祭生，这个祭物本身是要被杀死的，但是呢上帝 却要他的子民成为活祭，他注定就是一个坎坷之路。然后他继续说，你当不断舍弃自己的好处，向神而活，这才是蒙神悦纳的热忱。不断的舍弃自己的好处。
我突然意识到那句话，就是人们说我宁愿死去也不要活着，就是不断的受折磨。
啊，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那种想法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对啊，就是舍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词，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去一句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不断的舍己，不断的舍弃自己的好处，这就是一个人被磨练的一个过程吧。
对，而且我觉得从人的视角上来说，我们还有一种担心，就是当我越舍己呢，就越不是我了。那越不是我，那我舍己还有什么意义？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在想，舍弃自己的好处，这个好处到底指的是什么？舍弃自己的好处向神而活，难道神不是给我们好处吗？
这是在提问，这不是在表达什么观点
啊？对，就是说我向神而活，神自然会带下祝福给到我。但是我舍弃自己的好处，为什么是自己的好处？
如果这句话表达成我舍弃世上的好处，是不是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它是指世上的好处吗？
我就是我们现在要再理解这句话吗？
我觉得它只是一种表述的方式吧。不断的舍弃自己的好处，或说是自己以为的好处，或是那个自我吧。对，因为我们的自我就是自我就是会认为这个是我认为的，我认为的好，我认为的想要，我认为的等等等等的东西。
Mary 呢？
我觉得这个好处，我觉得不单完全可以理解为就是神给的那种可能是好的品格啊，或者是好的品质啊，这一类的好处。我觉得这种好处就是我怎样更舒适，然后我怎样会感觉心里面更开心，或者是让自己觉得在拥有这些好处的一个情况下，只有我自己是有一个良好的感觉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好处吧。然后还有一种好处，就是真的我的生命得到改变的一种好处。我觉得这个就不是说我们要舍弃，这个就是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好处。一种好处就是我自认为我想要的想要享受的一种好处，然后另外一种好处呢，就是给我的生命带来改变的这个好处。但是这种好处不一定就是会让我感觉到舒适的。有一定的程度上会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觉得这个好处我不要也罢。我觉得这种好处就你可能非常轻而易举的就想要把它舍弃掉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我们舍弃的这个好处一定是很难去凭着自己的这个意愿能够舍弃掉的。当我们一定要都靠神才能去舍弃掉这些所谓的享乐的这种好处，那我们就是反而是得到了真正的好处吧。
因为这个其实如果你细讲的话，它就变得很辩证啊，充满了哲学性对，因为他用的词语呢就是非常这个概括性的，就叫好处嘛。那我们怎么理解好处呢？我认同的就是刚刚 Mary 所讲的，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关注的那个好处是我自以为的好处。那好了，这个自以为的好处究竟它是怎么出现的，或者说我是怎么得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工作的环境里边，我们能够想象的在工作当中你能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大家想象一下，
在工作当中可以得到的好处，首先就是价值感的体现呢。有工资啊。还有、就是、
那个工资算好处吗？
就广义上来说算好处吧。
工资不是酬劳
吗？应得的是
吗？报酬吗？
报酬不也挺好的吗？
那有的人也没工作啊，没报酬。
就大家幻想的其实是不用工作就可以有收入吗？ 那个叫好处吗？是不是？
所以说每个人对好处的这个定义不一样，就会出现一种争执。
对、
那个、
其实我刚刚在想一个副作用，就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其实我们所享受到的那些幸福啊，或者说愉悦啊，或者说是我们向神 求的那些好处啊，实际上应该是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得到的副作用，而不是我们本来去追求。比如说我们信神不是为了得到平安，
嗯，
而是因为我追求神的过程当中得到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拥有了平安。
对，
所以这个好处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对，
就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在于说我究竟有没有能力得到那个好处
啊，
这个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嗯，
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摊平了铺开，说每个人都是特别公平的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是不公平的。
嗯，
对，
同样一个人工作一个小时，有些人可以收入到上百块或者是上万块，但是有些人可能20块都拿不到。
嗯，
那你怎么以此来判断这个是好处呢？可能那个一个小时赚上万块的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处，但是那个一个小时辛辛苦苦的扛楼背包然后赚了20块钱，他开心的不得了。
嗯，
就如果你这样子来评价的话，这个好处本身呢它就不存在所谓统一的标准，但是我又认为它存在统一的标准，就是刚刚 Mary 提到一点，就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
嗯哼，
我常常会觉得基于我们个人的有限来说，
嗯，
看我自己的罪性的话，我会认为那个所谓的好处是我不需要劳作不需要努力就得到的东西，甚至我可以形容为是我不配得到的东西我得到了，那才叫好处
啊。
如果我配得的，我不会觉得那是什么好处。所以当我得不到的时候我才会抱怨嘛。
嗯
嗯，
我得不到的时候是因为这是我该得的，
嗯哼，
但是我没得到。但如果那个好处我错过了，其实我心里会稍微有一点不得劲儿，但是它并不意味着说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是我不应该得到的。
嗯，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这个好处如果我们从个人的体验来讲说，因为刚刚 Mary 说的是我自己可以判断这个是不是好处，那我认为它涉及到一个优先级的问题，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好，但是我先要满足的是我自己觉得好。
嗯，
所以呢我认为它是好处。那这种好处有没有可能包括我们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过，那些人会到他的面前去说，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吗？
嗯，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想要的好处，
嗯，
就是得救。
嗯，我奉你的名你就应该让我得救，
就是那个永生。
嗯
嗯，
哎，如果我们说自己的好处跟上帝的好处，哎，上帝就是要给我们救恩呢，那这些问耶稣要救恩的人有什么错呢？而且做的好像也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所谓自己的好处的时候，
嗯，
其实把这个主位的这个词语啊，就是调换一下次序，是为自己得好处。当你不断的舍弃为自己得好处啊，不是简单的说不断舍弃自己的好处，
嗯，
而是不断的舍弃为自己得好处，因为你的评价是自己，
嗯
嗯，
你的评价是自己是否得到满足，自己是否得到一些额外的东西，就让我想到保罗曾经说什么，我为我弟兄的缘故，情愿与主分离，
嗯，
啊，我们就会想，这位爱主的弟兄，他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呀？
嗯。
你这么努力的传福音，不就是因为你跟神有关系吗？
嗯，
但你现在怎么可能会说得出说为我弟兄的缘故我情愿与主分离，就福音不要了吗？救恩不要了吗？但事实上恰恰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原来神爱我们也是这样的心。
嗯，
所以耶稣曾经才说，为自己得着生命的必要失丧生命，然后为自己失丧生命的反而得着生命。
嗯，
所以我想到的这里所说的不断的舍弃自己的好处，就是我们其实舍弃的是为自己得好处的这样的心和这样的权利。
嗯
嗯，
我们可能更多的想象的是上帝有没有什么好处。
嗯，
或者就像耶稣说，愿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通常会理解为在天上运行是畅通无阻的，但是在地上可能
受了拦阻。
对，人可能常常的会，对吧？你可能没有那么多顺服。其实所谓的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就是在人的心里，愿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心里运行是毫无拦阻的。
嗯，
所以 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当然我们侧重在工作的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绝对不是停留在说我放弃一些眼见的好处或者利益啊，别人要奖金我不要啊，别人要那个升职我不要，可能不是的，可能更多的关注在我究竟是为什么要在做这件事儿。
嗯，
这件事儿可能包括了升职，可能包括了加薪，
嗯，
就好像约瑟一样，如果我们用现代基督徒的标准来看的话，你一天到晚的想着出监狱，一天到晚的想着升官，有问题啊。
嗯，
对吧？
嗯，
但是在约瑟的那个处境下，他是就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就一步一步的走到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的。
嗯，
而且他也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公义再去做自己的这个职分。他也并不是因为说你们埃及人不是我这个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不管你们死活，对吧？对吧？他也照常的按照公义来去做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情。
嗯
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讲完了这个活祭或者这种舍己的话，继续往下看的话，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再次的提到了所谓的殷勤，因为罗马书这里也说了，嗯，殷勤不可懒惰，心里要火热，常常的服侍主。那这个殷勤呢，我觉得它的形容和描述很有意思，他说希腊原文呢，它是兼具了紧迫和勤奋的意思，它可能是某种狂热的状态。
嗯，
但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理解的工作狂是吗？
嗯，其实看保罗的身上就可以看得见这一点。
对对 对， 对，
就狂热传福音的那种紧迫。
嗯嗯，
还有他自己对自己也是非常的自律的。
对对对对，就拦不住的那种。
嗯，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要谨慎的对待，因为首先第一个时代不同，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真正的跟神去建立关系的时候，
嗯，
我们就快速的或者说是应激的陷入到一种特别火热的状态啊。我以前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也看过类似的情况，
嗯，
有一些弟兄姐妹哇，常年的参与各种教会的服事，各种教会的活动，可能一年下来这个300天不在家都有可能的。
嗯，
但事实上呢，自己的家庭啊，自己原有的这些人际关系，这些的经营是比较差的。
嗯，
那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好的状态吗？还是说哎，我们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你服侍真火热，感谢神，对吧？
这不就回到我们原来讨论的服侍是什么吗？
嗯嗯，
服侍不只有那些嘛，服侍还有家庭，
嗯，
还有自己的身边的这些可能是亲人朋友，这也是服侍，这些关系的建立或者说维护也是向他们做见证，也是服侍。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在最后的时候他给到我们的建议是特别好的，因为今天我们虽然要追求这种热忱或者是这种殷勤的这种状态，但事实上呢它是一个整全的。
嗯，
他不是单独的说我们在工作当中怎么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怎么样，
嗯，
或者抽离出来吧，在教会生活里边怎么怎么样。
嗯，
他其实是一个整全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活出一个热忱的生命。
嗯，
但是这个热忱的生命，它是可以体现在我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教会生活里、人际关系里各种各样的内容里边的。它不是单纯的指向某一个点。
嗯，
然后他还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嗯，
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这反而也是最难的，就一旦我们想到耶稣说过的话，一旦我们想到耶稣做过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
完美是吗？
不是，我们甚至会想，嗯，哎呀，主毕竟面对的不是我现在这种困境。
有点沮丧了，有点
对。
嗯，
对，
觉得主可能理解不了我现在当下的这个感受。
对，
嗯，
我必须要说，有时候我们会带着这样的情绪来看这个问题的。
嗯，对，
虽然我们说耶稣是最完美的榜样，
对，嗯，
但是毕竟耶稣的时代没有短视频呢，没有那么多手机啊，没有那么多试探诱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我们就总会给自己找这么充足的理由。
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说的那句话，他说成为活祭意味着我们饱含热情，严于律己，具有紧迫感的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中，
嗯，
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热忱。其实对我来讲这三个词，啊，饱含热情，严于律己，
嗯，
具有紧迫感，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有提醒意义的、
啊、嗯，
因为我会觉得确实是这样，很多时候可能对于习以为常的工作和生活，
嗯，
可能这个热情和紧迫感已经缺乏了。
对，
那关于这个严于律己呢，就是特别我觉得对自己来讲是特别很难去面，就是或者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是否已经做到严于律己真的是只有自己才知道、嗯、
对，说到严于律己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当中就赵云比较有发言权吧、
哦、
就比如说要这个管理自己的饮食啊、
嗯、
等等的，就是保证自己身体整个的活力的状态。因为我能够想象到的比如说军队，
嗯，
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可能从军时间比较长的话，他就算退伍了，他回到一个比较普通的生活里边，但是他每天还是照样
很有纪律，
对，几点钟起床、
嗯、
然后走路的时候要挺直腰，然后这个抬腿也非常的规整、
嗯、
甚至有些人更夸张的是连家里的被子也要叠成豆腐块。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经过比较好的训练的，
嗯，
他能够达到这种严于律己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普通人如果没有这种经历的话，
嗯，
可能很难。赵云，你要不要讲一讲这个什么叫自律，严于律己？
这个严于律己，我想到它背后的另外四个字、
嗯、
宽以待人。
嗯，
很多时候我们在严于律己的时候，对别人的要求可能是比自己还要更高，
嗯，
或者是更加苛刻。
嗯嗯，
这个背后常常是这样、
嗯、
而不是宽于待人。
嗯嗯嗯，
所以看到严于律己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严于律己是不是在律法以下的严、
嗯、
还是说在恩典之下的严、
嗯、
所以呢，在对于严于律己是一种从神而来的智慧和一种平和、
嗯、
出于属天的那种自律、
嗯、
而不是出于律法的那种要求。
嗯嗯，
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这四个字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通常这个世界的人看不见我们对神有多少的忠心，只有神自己知道。
是，
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活在神会对我们说话，还有神不会立刻惩罚我们的那个时代嘛、
嗯嗯嗯嗯、
所以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要靠自律的。
对，
就是我有没有去省察自己的行为，我的思想，就是我有没有到神面前来认罪，这个只有我自己跟神知道，可能其他人都不知道。
嗯，
对，
因为我过去有在工厂里边工作的经验，那通常一些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尤其是小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话呢，其实每一个生产制造的企业都会有一个叫质检部门。
嗯，
那有一些小的那个产品的呢，他们是有一条专门的生产线，就是做质检的、
嗯、
所有生产过来的东西呢就会顺着那条线过去，专门有质检员在那里。
对，我做过质检。
对吧，在那里做检查、
嗯、
那有一些设备呢，它真的就是因为对尺寸有要求、
嗯、
对那个比例也有要求，所以那个质检的那个岗位上面它会有一个模块放在那儿、
嗯、
就是拿过来放在这儿
套进去
试一下行不行、
嗯、
套一下试一下行不行。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那种电动的玩具、
嗯、
它按一下之后它会响嘛，对不对、
嗯、
它要检查一下那个喇叭有没有问题等等之类的。不管怎么样，我说的意思是它每一个产品在出来的时候它都不断的要做检测，要保证它是对的，它是好的、
嗯、
那我觉得这种严于律己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个意思。
嗯，
可能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嗯、
或者说我们在这种自我的省察里边，当然是在神面前的，不是我自己的批判或者是评价、
嗯、
而是在神的心意里边。刚刚赵云提到一个点，说究竟我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
嗯，
事实上呢我还是这样的认为，说我们今天是可以靠着恩典，
嗯，
然后呢借着律法活出一个成圣分别为圣的生命的。
嗯，
就是因为律法始终是会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状态是什么，
使我们知罪，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对，很简单的，就像我刚刚说那个模板一样，
就是律法。
对，就是像律法一样，它是一个标尺放在那里、
嗯、
我们去对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自己是什么状态。
嗯，
但是那个恩典是什么呢？那个恩典是在工厂里边的质检 如果不对就作废就毁掉，对吧、嗯、那个恩典是可以再回来重新再做一下再调整一下、
嗯、
所以我有的时候常常会在想，哎，我们真的能够在每一天的状态里边，因为他说的是我每一天都饱含热情，
嗯，
啊，严于律己，然后又有紧迫感，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矛盾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叫我们得安息的，但是在这里又说让我们就是变得好像是那个
很紧张是吗？
很紧张的状态。
但我觉得用热忱这个词真的是很恰当的，
嗯，
就是当我是充满的热情充满的动力的时候，不管是律己还是紧迫，它是一种积极的感觉，
对，
它不是一种说哦很紧张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列举有很多运动员他们备战奥运，其实奥运真的是4年一次，
对，
就是一个运动员的生涯他能参加多少次奥运呢，
嗯，
但是每一次他去备战的时候，他这个4年当中他可能经历很多，就是他跟其他比赛都不一样，因为其他比赛如果他每一年有一次的话，
嗯，
我这一年辛苦一下对吧，我克服一下都还好，他是整整4年的时间，
嗯，
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形体上的这种运动项目，它包括你的身体的体重体脂率，
嗯，
等等各个方面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嗯，
它有时候甚至你稍微长高一点点对你的这个成绩都有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我在想到的时候我说哇4年的时间，但是他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就是我要去奥运，
嗯哼，
我要在奥运上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嗯，
每当我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哇，一个奥运金牌或者说能够参加这个体育项目对他来说是如此大的动力，
嗯，
但今天我们面对天堂面对与神永远同在这样子美好的事情，我们毫无兴致，
没有紧迫感
对，就是有时候想一想真的，嗯，求神怜悯，就只能这样说，对，但是我觉得也真的很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主他知道一切，
嗯
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面对的他都知道，所以当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说到他的受难是为了拯救我们，所以将自己分别为圣，他失去一切忍受一切就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就耶稣基督的受难是为了你我和天上的父，而不是为了他自己，所以我们才说他是我们的榜样。而且提摩太凯勒牧师接着他就说，当耶稣受难，那长阔高深的爱打动了你，你在蒙召的职位上的工作热忱便会被激发出来，当你意识到他为了拯救你所做的一切，你的骄傲和嫉妒便会消失，不再依靠更多的金钱权势或舒适的生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嗯，
而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有一个解答了，
嗯，
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常常的提及耶稣，为什么要总是要想到耶稣，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热忱其实成为感染我的热忱，
嗯，
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保罗那么热忱了，
嗯，
对，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希望借着节目的内容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神的面前呢学习操练热忱的生命，以及呢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呢把我们自己献为活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看见你甘心乐意地为我们摆上你自己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主啊，但是你义无反顾地走向十字架，义无反顾地为我们献上你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但也与此同时，这是你为我们所设立的榜样，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处境里面，使我们能够更多地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每天能够带着热情充满着我们对你的盼望，能够积极地面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或许有许多的不公，但是我们更相信的是一切的公义都在神你的手中，你也了解我们一切所需的，也求你将我们所需的加给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来带领保守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孩子，如此的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阿门。